有一个人在一个旅游的日志上面，当他背着一个大包包呢，在一个比较靠近北极地的，在那里探险，开始展开他的人生的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他引用了一些话，他说有时候人真正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了自己没有真正的活过。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有一家医院他访问过100个病患，就是从他那里在这张住在医院里面的，特别是那些临终生命末期的这些患者老年人，他问他们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所以这100个人呢，受访的这些人呢，他们大部分呢讲的都不是关于他们做过去所做过的一些事情，他们常常讲的是遗憾是过去那些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能够真正的去冒险做过什么事，没有真正的去追梦过，他一生的梦想没有时间去做。所以这一些遗憾呢，大部分的受访者呢，就是告诉这一个做报道的人，他说呢，他奉劝所有的人呢，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的遗憾活在人生的最后一刻的时候才说，如果有机会我就会怎样怎样，如果让我再一次怎样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姐妹，他所要讲的就是要把握当下，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只要在那个时刻你找到了自己，你找回了你人生的生命的热忱，你的人生才真正的开始，对吧？我是一个敢冒险、愿意冒险，而且鼓励冒险的人。我相信不止在我的孩子身上，也很容易感染在我周遭的人。甚至以前还没有当牧师的时候，我相信在我的职场上，在我所带的这一些同僚的身上，我相信他们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常常能够彼此鼓励的气息。因为人一生活着，就像我们常常有两种人，有一些人呢是比较就是不喜欢变迁的，所以有的人可以一个工作做到35年、38年、45年退休。有的人常常换工作，有的人喜欢被调来调去的，一下子调中国，一下子调非洲，调欧洲，是调南美洲的。我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今我们对人生的热忱在哪里？你对你每一天的日子的那种期待，那个活力在哪里？那种热情如果找回来的时候，人生才是彩色的，对吧？我们通常讲到这个，就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说，什么叫做任务 ？mission？ 什么叫任务？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在罗马书15章14到19节，我们要讲的是这一位这么有感染力的这个宣教士，这位保罗，他的任务、他的心态、他的目标、他真正的内心的动力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什么是任务？在拉丁文里面的原意就是被差派出去的，被 sent， 被差派出去。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一个任务当中我们所说的使命。那你们会想说，奇怪了，这个使命应该跟这个牧师讲就好了，跟教会人就好了，你跟我们会友讲这个做什么？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宣教士啊，但是这跟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呢，到这里呢，你们要相信一点，其实每一个人呢，本质上都是一个宣教士。宣教士就是因为宣教有一个核心的真理，有一个对这一个人或这一群人特定的人呢，有爱跟期待，所以 构成了一个宣教士的一个使命跟这个所谓的特质。有些人常常会这样想，说奇怪的，基督教常常在那里做见证啊，就跟人家传福音啊，好像巴不得人家跟他们一样啊，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对吧？像我以前还没去教会的时候，我也会想，奇怪的，常常传福音啊，做见证啊，这个那个，哦，好像都是，就是常常遇到人，巴不得就要讲传扬这个耶稣。但是呢，如果呢，你想一下，你身边如果有你所在乎的人，你所爱的人，诶，他有一天生病了，或是他走在那个就是那个困境当中，是你以前走过的，那你会怎么做？你就开始呢会去说服他，然后呢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做，甚至应该吃什么药，去找哪一个医生，对吧？如果这个是你家人，你爱的人，对吧？所以呢，回到这里有，你就会想到了，这个人的处境呢，在这个时刻呢，就不是个人的事，不是人家说，哎呀，宗教要尊重每一个人，啊，尊重个人的选择。这个呢，跟我们的这一个的福音的使命呢，变成相反了。你看，你如果看到他在那一个症状当中挣扎，你不会想要去说服他，告诉他，然后提供给他什么东西，让他可以度过那个困境，让他那个病痛可以早点go away，就是赶快好，对吧？你不会说，哎呀，那个是他的事啊，就让他这样子啊，要尊重个人，不会吧？所以你在做什么？其实某方面，你就是那宣教士，你就是在执行那个使命。你要说服他，因为爱的原因，你告诉他真理，怎么样才能够得医治？你告诉他怎样才能够度过那个困境？你告诉他，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为什么是阶段性的？更深的来讲，其实每一个父母，尤其父母，从孩子一出生的开始，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宣教士了。你告诉他怎么吃，怎么穿。你告诉他生活应该怎么生活，随着他慢慢长大，你告诉他外面的环境是怎样，你要如何避免危险，甚至他就学的时候，我们这里有好几个准备要上大学的，你就告诉他你要如何的准备上大学，然后呢要注意什么，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准备，甚至我相信你如果进入到那个申请的过程，你们都会紧张起来，父母有时候比小孩子还紧张，我注意他这个有没有写，这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做，日期到了没有，什么时候要去打针，什么时候要准备这个推荐，什么事都来了。所以呢，父母最典型的宣教士，他在告诉你人生活着要怎样活着顺利，活着能够让你自己的有美好的前途，他在做什么？他在宣扬这个人生的真理。因此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更能够明白我们所基督徒的使命，不仅是我们信主受洗，像那一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洗礼，那个不是结束了，不是哦，我已经信完了，我已经牧师也我们也洗礼了，好像说好，那常常听人家讲了，那进天堂的门票有了，这样就 done， 好，结束了。不是的，那个才是基督徒人生的开始而已，你才开始要进入那个与神合一，就是神的生命进到你里面，你开始要与他一起同行，经历那个什么叫丰盛的生命的开始，这个才叫做基督教的信仰，这个才是真正在这一个教会生活的开始。所以耶稣说什么？他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耶稣要赐给我们的是，不是只有水，不是只有水，是永永远远的泉源，是会一直冒出来的，一直到永生的。我们刚刚那首诗歌，有一天，这一个歌手呢，为什么有疗伤歌手的称号？那么多人，其实有时候你这样唱那首歌， 你们不一定有很深的感动，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你以后久而久之呢，你越唱呢越能够唱到你的心里，就是因为人常常需要重新来过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气的时候，我们要需要有更多的人爱我们，对不对？但是当你孤独的时候，当你离家背井的时候，你甚至在起起伏伏的，不管是学业工作或是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婚姻的关系里面，你也是需要有振作的时候啊。其实这一些我们常常说，我们在每一天基本上都是一场仗，对自己心灵的挑战。除非你愿意开始敞开自己说，神啊，求你进到我心里，我不想再一个人这样撑下去了，我不能再武装自己了。那个时候你渴到一定的程度，让这一个生命的活水进到我们心灵里面，这个人生才会开始有一个真正的改变。所以耶稣不仅赐给我们活水，更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可以涌流出来那个活水的泉源，这个才是在这一个所谓使命跟任务当中最能够带给大家的，是唯一神天父上帝可以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任务，了解什么是使命，是被差派的原意的话，那你说圣经当中提到的最早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哇，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有这样的应许从这个上帝来的，他说我不仅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世世代代，而且凡亲近你的人，跟你有关系的人，也要因你得福。你想不想要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应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慕的。但是最重要的，你看到这一个任务的一个特质，第一句就是说你要去离开本族本家。通常呢，与神面对面的时候，经历神的人呢，是那种看到被差派的这一个喜乐，这种感受，那种喜乐好像一个磁场，跟这个人呢很阳光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觉得日子很美好，对不对？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同事或是那种以前的同学，一看到他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很 blue 的，这种很灰色的，每天都是唉声叹气的，讲到什么明明就很好的，你说哇今天天气好好哦，他告诉你说是啊，搞不好等一下就下雨了，你知道吗？你跟他说哎呀，我们明天要去做什么，然后我们呢明天呢一起来做什么，他就说呢，明年我们也不一定可以这样做，因为很多人常常在计划当中发生不幸。你就是这种人呢，没有办法，好像一个火呢怎么扇都扇不动的一样，你知道吗？没有人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所以喜乐的人感受到与喜乐的人在一起，就好像如果神呼召你像亚伯兰说话，你要去的时候，他是高高兴兴的去，因为他知道他必受到祝福。你说这个是亚伯兰，这是亚伯拉罕的这一个最早的使命跟呼召。那可能他是个案，出埃及记里面还有说，当那个摩西第一次遇到这个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你如果读到的典故是在哪里，是在旷野的西乃山上，一个草丛，整个着火的草丛，然后呢那个耶和华就跟这一个摩西说，他说了，你我的百姓在痛苦当中，你要去带领他们出埃及，所以你要去哪里，去见这一个法老，跟他说你要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所以也是去的。 第一个呢，呼召的亚伯拉罕也是要去，去哪里？去他不知道的地方，但是他是带着快乐的心情，他知道上帝要祝福他，成为他的大国，他也在他的家族成为望族。这一个摩西也是要去，去哪里？差去见法老，所以可以把整个以色列百姓拯救出埃及地。来到新约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五章，一个专业的渔夫彼得，彼得跟使命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到使命的特质都是被差派出去的，都是甘心乐意的自己就跟着耶稣去了。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呢，讲到这个彼得跟一群渔夫在那个加利利海那里打鱼。你如果是打鱼渔夫，你们是世家，你们世世代代都打鱼的，打鱼对你是不是问题？不是吧？你闭着眼睛都知道几点去哪里，几月呢去哪里捕鱼，你都很清楚了，对吧？可是那一天就是奇怪的事情发生，都过去的经验都不灵光了，也打不到鱼了。耶稣来跟彼得说，来，你去某某的地方，然后把网撒下去。圣经上说什么？彼得就怀疑了，想说我到底是你渔夫还是我渔夫？你讲道还可以，你教我怎么打鱼。他说好，没关系啊，反正呢算你是老大，你说了算，我今天就依你。结果他把网呢撒下去的时候，哇，不得了，那整个船呢斜一边了。那一天捕到了鱼是他一辈子从来没有的经验。那一刻起，他眼睛睁开了，他知道，这个彼得知道，他知道这一个不是老师，不是只有教这个道德论述的一个老师，他是神，他是救主，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他就跟随他了，马上的渔具什么丢的就跟随他，差派，这是使命，看到了使命，甘心乐意，高高兴兴的。甚至呢，在旧约里面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这个先知以赛亚，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说呢，我这个世代呢越来越乱了，没有人要听神国的信息，大家呢通通呢反对，也没有人有耐心再去听这个神的救赎，但是我需要有人去帮我继续的传扬这一个天国的福音，有谁可以愿意去呢？我们如果现在听到这种，如果这个是工作的缺人，我看没有人愿意去，而且又是自愿的义工，你知道吗？你说有付钱的还考虑看看，对吧？明明知道没有人喜欢的啊，去一定会被排挤的，然后呢又找不到人才轮到我的，然后呢又没有付钱的，我这听了没有一个是好的，有谁愿意去呢？当时都没有人举手，只有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就说什么？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吧，自愿的，甘心乐意的，这个事情我来交给我，我愿意。所以我们总统来看这一个整个这个使命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从以前就一直经历到现在，不外乎就是对一个真理的执着，然后呢有爱的付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为人父母的，你从以前到现在的都脱离不开这个法则，对吧？对你孩子的期待，对为他的好处着想，为他的将来，你愿意舍弃一切，你一直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他，教导他，你在做什么？你在宣教，你在这个使命上非达成不行。那是为什么你们今天来，你们这个家庭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当中有没有困难？有啊，就像刚刚诗歌讲的，有时候是孤独的，有时候好像自己一个人，有时候没有力的，我们还要撑下去，但是没有关系。今天保罗告诉我们，把我们的热情找回来，热忱找回来的话，我们的人生就会是彩色的。这个热情是要从赐给我们生命的上帝那里，从你内心深处能够开始翻转出来。信主的那一刻是人生翻转的那一刻，与神同行，真正的人遇见神的时候，是生命改变最值得欢欣鼓舞的时刻。因为那种没有人可以夺去的， 表面上人看起来是平淡的，但是内心的喜乐却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文字去描述。那种喜乐是一个属灵层面的喜乐。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一个所谓的感染力的宣教使命如何发生在保罗这一位有名的这一个使徒的身上。我们从三个部分来看这个使命之所以能够让保罗甘心乐意，而且呢充满使命感的去执行，去愿意被差遣呢。第一点就是谈到保罗的这一个动机。保罗是在这一个第十六节，第十五节、十六节，好，他在这里他说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别因为神所赐给我的恩典。如果你拿起你的单章，看到第十六节，十六节里面这里讲了一个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保罗的动机是什么，他宣教的动机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人，做神福音的祭司，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第十六节。所以呢，保罗的动机就是特因为神所赐给我的恩典，就是神所差他的，神把他差派出去的，因为神的恩典他被差派出去的，而且呢做福音的祭司，能够呢靠着圣灵使他所传扬基督的福音的人呢都能够成为什么，成为圣洁，蒙神悦纳。你要知道祭司是做什么事的？祭司在古代呢，就是在众人呢跟上帝的这一个帐幕呢之前呢，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只有一个人能够在那里做什么，就是祭司。祭司就是祷告，祭司就是为百姓献祭，献牛羊来这一个上帝的面前，替百姓来赎罪的，替百姓赎罪，替百姓祈求，然后执行这一个献祭的仪式。这个是祭司。祭司是在于永生上帝跟百姓的中间的那一位，被按立、被高的那一位，只有他能够来到来亲近神，就像摩西在为百姓祈求的时候，成为人跟神中间的桥梁、沟通者。今天耶稣基督就成为那一个在人跟神当中，那十字架使得人可以与神和好，从罪恶走到圣洁，都是因为救主耶稣他所十字架上所做的，他所流的血洗净了所有的一切不圣洁、一切的罪恶。所以在这里保罗的宣教使命从他的家乡地一直到这一个小亚细亚，到罗马各省，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第十九节，到以利里谷。以利里谷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一个在这个地中海呢，意大利的右边这里，很大的一个以前罗马的省份。所以你看他的足迹从以色列这边中东往北走，然后透过小亚细亚一直往罗马，往这个意大利那边去，这个都是保罗宣教的这一个足迹。他为什么？因为神差派了他。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让他觉得他过去的日子当中呢，他都随时看到他自己软弱需要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帮助他。一个人单身，把你叫出去说差派出去，去非洲去哪里做宣教士，而且还建立那么多教会，你会不会觉得这种差事有谁干呢？怎么会做得出来呢？有谁会信呢？有谁可以因为他的这一个福音呢可以真的凝聚起来，而且在异乡异地那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的地方，一个人就这样去的。他是在这里彰显到保罗 宣教的动机就是一个完全的顺服，愿意被差派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保罗遇见神了。人生如果没有遇见神，是没有办法被差派去宣扬这一位神。他所做的，他的爱，你没有感受，没有经历，你没有办法去成为一个宣教士去做见证。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信主与否，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办法从他的口中自己见证出来他如何经历神，他的过去如何，以及他如何遇见神，遇见神之后现在他的心境，他的生命是怎样的被改变。如果他没有办法自己讲出来，那显然他受洗的时机是还没有到的，因为跟神的关系还没有那么样的清楚，在这个信仰当中还没有那么明白。因此第一点，保罗的动机是一个完全的顺服，依靠上帝的恩典，愿意被差派出去的一个基督徒。第二点，保罗的目标是什么？目标都是18节，保罗的目标就是愿意去彰显基督的能力。你看，耶稣在我的身上，我有了这个信仰之后，我在这方面，在那一方面，因着他，我觉得我可以。我以前是孤单的，我以前是孤独的，我以前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后来发现，其实真正的可以是这一位上帝，他如何与我同行？他是在彰显基督的能力，传扬基督的救赎。这个是保罗的目标。所以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8节，好不好？我们都拿起来今天的单章。好，我们读第18节就好了。好，请。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使及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宣教做见证，不是讲自己。如果一个人见证说，哎，我们来听一个某某人讲见证，他讲的就是他自己如何安排，如何计划，如何用他的智慧跟这个知识呢，做成了这事做那事，讲来讲去呢都是靠自己，都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他的细心的计划跟安排，那这个不是见证。在教会里面，见证是看到所有的这一些计划安排成就形式，上帝的足迹在哪里，神与他这个人同行的同在的这一个现象跟关系在哪里，神在这个人身上得着的改变，然后对他的周遭的环境人事物的看法的改变在哪里。如果这个人的 story 故事里面没有彰显神的同在的话，这个就不叫见证了。所以保罗的目标就是彰显基督，借着我，就是透过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因为神透过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器皿彰显他，所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神的器皿而已。再来，我们看过什么都不敢提，他说什么？他说他借着我的言语作为，两个东西，言语跟作为，就是上帝的话，以及呢实际上生活的改变，在你的行事为人当中来彰显什么神迹的能力，还有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让我们更多的明白，让我们更加的对每一天的生活呢能够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盼望，然后呢有一个从内而外的力量出来，那种呢就是彰显基督的能力。我们不行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愿意把很多的事情呢透过祷告交托仰望。最后一点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对保罗来讲呢，不只是他保罗的动机，不只是他的目标，更重要是保罗的意义。这个宣教对他的意义是什么？第十五章的十九节，十九节他对他来讲最大的意义就是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传基督的福音就是保罗宣教任务的最大的意义。保罗不是去卖东西的，也不是去告诉人家他的神学有多强， 也不是去告诉人家他的经验有多丰富，他的整趟的人生的任务，宣教的使命，就是彰显基督，让人去明白基督的救赎。所以他最后这一节他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古利，到以利里古，到外传的基督的福音，到处传这一个基督的福音，传基督的福音成为保罗在他一生当中，所以在传教的过程当中那种热忱的来源，传耶稣，传这位上帝所能够做的，以及为我们已经成就的这个热忱，他已经找到了，他找回来了。所以你们经过古今中外，有多少的宣教士在全世界五大洲，他都到那个比较偏僻的地区，资源不丰富的地区，你想看看，一个人，我们这样的人，把我们叫去奈及利亚，我们就把我们叫到那个埃及去，或是叫到这一个荷兰去，不管哪一个国家去，你飞机下来的第一天，你要去哪里？如果你是宣教士，你要去住哪里？你怎么跟人家沟通？更何况说你接下来你的呼召的使命是要传扬基督，你怎么开始？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去哪里聚会？总要有地方嘛。你连要住哪里要点餐都不晓得要用什么语言点呢，你怎么开始这个事工？然而今天如果是一个有使命的，被神所呼召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最重要的信念就是，即使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语言，不知道怎么订餐，我不知道文化，我哪里去我都不知道。从开始到末了，从圣经的开始呼召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你就知道当一个人遇见神的时候，他的凡事都能已经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你热情的来源，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角落当中的时候，我们凡事已经都不怕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是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要往哪里去，耶稣会告诉你，他会引导你的心灵，他会供应你的一切。找回热情，不仅是在宣教的使命，在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上，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都必须要把那个生命的热忱找回来，要不然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回到绕到那个人生的最末的一刻的时候，因为你身体已经都衰老了，然后呢也不能做什么了。我们不能像那100多个人常常做问卷的时候，最后就是遗憾，哎呀，我那时候就是没有做什么，如果我能够回到什么时候我能够做什么，那个都会是过去的。最重要的是把握当下，就是现在，就是这一个时刻，生命的热忱在哪里，你的盼望在哪里，唯有找到那个真正的源头，我们这一位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的上帝，灵魂在气息在他里面，这一个唯一能够满足我们的灵魂，我们生命的满足的，唯有这一位赐给你他生命，你生命的能够满足你这一切。最后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做今天的结束。我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小孩子，天使大概可能比妹妹还要小，更小，那个应该不到1岁的，天生的重听，听不到。影像当中是妈妈抱在手上呢，然后那个大概应该，我猜应该是10个月左右吧，八到十个月。然后呢他在那里哭，为什么？因为妈妈抱着，让医生给他装一个重听助听器，你知道吗？要放进去耳朵。所以呢你想想看，他每天看到的大概都是只有人嘴巴张开然后在讲话，可是听不到声音，看到熟悉的人在旁边。那一天呢，就是因为医生要给他装那个耳机上去啊，塞得他很痛啊，他那里哭挣扎，他很不想要就对了。可是他塞下去的时候呢，没多久在他开始对他讲话，你就看到影像的小孩子本来哭啊哇脸啊都是眼泪啊，然后挣扎，后来他慢慢的他眼睛睁很大，觉得奇怪不对了，因为大家在叫他的名字啊，来跟他讲话了，他听见了，马上呢那个眼泪还挂在脸上的时候呢，马上变成笑容了，一个笑脸，小孩子笑了，为什么？ 因为他第一次在人生听到他妈妈在叫他的声音，他听到他旁边熟悉的姐姐在呼唤他的名字的声音，他听到声音了，弟兄姐妹，他的人生就要有新的开始的，在那一刻，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使命，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反应，弟兄姐妹，你说耶稣多好，你说我们礼拜天都去主日，我们听到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去那里敬拜，我们祷告，哎呀，我鼓励你也跟我们一起去挣扎反抗，好的东西不一定马上会被接受，对吧？要给他装耳机是为了他好，他就会等一下就会知道了，可是要忍耐那个过程，挣扎之后，诶，他会想真的福音分享出去也是这样的过程，真正来到这里再一次听到的时候，再一次被上帝的话所得着的时候，哎呀，生命的热忱回来了，盼望回来了，我们都笑了，弟兄姐妹，只有我们愿意走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享受这一位救主所赐给你更新的生命，那种新的热忱、新的盼望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被差派出去。你只有因为你愿意来，然后呢，领受耶稣所赐给你的。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当你品尝到了那生命的活水，你拥有了之后，你就会高高兴兴的愿意去。去使万民能够听到福音。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座的，我们不仅好好思想今天透过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个生命的热忱，以及他传福音的热忱、动机、目标跟意义，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自己找回生命的热情，让我们重新出发。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